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大概都需要承认，我们人类的天性是推卸责任的啊，也是不肯认错的。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工作的一个女士，她下班的时候要到店里边买一只鸡，回家了就弄一个晚餐给她的家人吃。他到了店的时候，他就声明说我要起码五磅啊，因为我的家里边的人多，我要一个五磅以上的鸡。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时间不早了啊，所以店的店主呢已经卖性了，只有一只鸡，只有一个了。老板也是准备要关门了。然后他就把这个鸡放在一个大桶里边，和其他的肉就放在里边，就准备放到冰箱里边。突然间他听到有人要买的时候，他就很高兴所以他就伸手进入那个大桶里边将鱼虾头的一个鸡拿出来就说：“哎，太太，哦，这个鸡啊，起码五磅，没有问题，便宜点，便宜你啊，5块钱。”估计重量了。这个女士呢，她看到之后她说不像五磅吧，恐怕太小。老板，你可以给我一只比较大的吗？这个老板说：“太太啊，我卖鸡这么多年了，我拿起来就知道多重了，你不相信我，好好好，我给你一个大一点的。”就把这个鸡放到桶里边，然后搞一搞，然后拿出来，还是哪一个？他说：“太太，哦，这个鸡啊，更重6磅，起码6磅，便宜你了，还是5块。”这个女士看到是聪明的女士嘛，她说：“老板呐，这个鸡还是不够，这样吧，我2个都买下来了，你给我2个都给我。”我们知道后果是怎么样的，怎么样下台了？这个老板可以说：“哎，对不起，我骗你了。其实我只有一个，现在就送你3块钱了，好了，这样。”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个老板的反应是：“太太，你不相信我，我不做你生意，走吧。”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小故事，但是却讲明了我们不肯讲真相，有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错误，以致到我们要创造更多的错误的资料来盖住我们傻的一个方。很多人对基督教有一点反感，就是说你们基督徒什么都好，但是呢常常说要人认罪，我有什么罪啊？可能因为不明白，其实当人承认罪、承认错误的时候，也是能够开始改进的一个时候。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刚才念的蛮长的一个祷告，是旧约圣经里边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祷告。在这个祷告，我们看到神对这个祷告的评语是一个蒙恩的一个祷告。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但以理他的祷告是一个蒙恩的一个祷告了。我们来看一看，有5方面分开来看。首先，我们看到但以理这个祷告是蒙恩的，是因为他的祷告的基础就是圣经，他以圣经作为他祷告的基础。第1到第2节就告诉我们，在大利乌王的第一年，但以理就从书上边知道耶路撒冷要荒凉70年，然后时间满了就能够有主的恩典再次来临了。很明显但以理这里所指的书，这是耶利米先知的书，这是我们旧约里边耶利米书。虽然里边用的那个希伯来文不是特别来用在形容圣经上边的，但是因为第2节讲得很清楚，说这是耶和华借助先知的话，所以很明显就是圣经的。这一句话呢出自 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十一到十三节，就是说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耶路撒冷因为不听神的话，离开神拜偶像，所以呢他的地就荒凉了，其中的人民要服侍巴比伦王有七十年的时间。但是这七十年是怎么样计算的呢？那我们来看一看，解经家告诉我们当但以理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是在大利乌王的第一年，历史学家就告诉我们这是主前的538年，如果你把这个写下来了计算一下，然后有大这个国家亡国的时间我们主日学我们都学过了就是大概是主前的538年586年的时间。如何从这一个到538年再算是不够70年他要等到516年才能够得到复兴，那么70年才满了，这是说要22年之后，就是但以理做这个祷告22年之后才能够发生。当时但以理大概是一个已经是80岁的老头子了，所以他大概是恐怕他不能够看见了，22年之后大概不能够看见了。但是在这个时间他思想圣经，他希望这个圣经能够用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他就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他自己在犹大国亡国之前10多20年就被掳到那个巴比伦了。但以理书第一章1到2节告诉我们，在犹大王约雅敬第三年，这是主前的605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带兵就围困耶路撒冷，把城攻破，然后把里边的很多东西都抢走了，而且吩咐他的手下要把犹太人中间年轻的聪明的漂亮的挑几个带到巴比伦以便将来可以用他们。我们如果看列王记下24章就证明了这一件事，但以理自己也是在被带走的几个青少年人的中间。那这个是巴比伦人的一贯的做法，就是把他攻破一个国家的时候把里面的精英带走，然后训练来服务他们或者做外交官因为他懂得当地的语言嘛，或者做地方的官就是以这个国家的人统治他们但是呢忠心于这个战胜国的或者是预备将来有更多的移民来到的时候就用这些做他们的首领就是训练他们忠于这个巴比伦这个大帝国但是无论如何但以理就是被那个时候被带走了。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3次耶路撒冷城破被攻进去人被带走的第一次，也是规模最小的一次。但以理就是祷告的时候就想到，如果这70年是从我被带走的时候开始，那么耶路撒冷复兴然后能够得到一个神的眷顾，算是2年之后了。这个发现给他很兴奋，所以我们就看到以下的一个祷告。结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也看历史的时候就知道，真的耶路撒冷的人民 能够归回他的国土，就是两年之后。原来正是从但以理被带走那一年开启计算的。我们想一想，就是因为但以理的祷告的功劳了。他的祷告在这一件事上边有什么角色呢？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就是他按住圣经去祷告，按住他对圣经的了解去祷告，然后就得到一个应允。雅各书第四章二十三节，雅各就责备那些马马虎虎的基督徒，就是说你们得不到，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不向主求。但是你们求呢也得不到，因为你们妄求就是求的不对为自己的好处，所以呢你们求也得不到。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防止我们妄求呢？答案就在这里。当我们按照圣经去求的时候，因为圣经就是神的心意，我们就可以防止我们妄求了。我们看到旧约圣经里面很多伟大的祷告都是他们抓住神的应许，或者是律法书上面的记载跟住这个去祷告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这是我们祷告不是坐下来求这个求哪个我们还需要打好圣经的一个基础，能够帮助我们祷告更有效，更明白神的圣意。我相信这就是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所讲的，我们很多人都引用这一个圣经说，一人祷告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相信在这里上一人不是因为有他们有超人的力量或者超人的地位而是因为他们更明白圣经。有时候弟兄姊妹说牧师为我祷告有什么事呢？他说因为圣经说一人祷告的，你是一人吗？那你是祷告很有功效。弟兄姊妹，不是因为我们更有地位或者我们更是比你们更高一等，主要我相信这是对圣经的了解，我们在圣经的基础上边祷告更有功效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祷告之前，我们先用一点时间默想神的话语。最近有很多人他们提倡就是说我们用诗篇来祷告，我觉得很有意思。诗篇里面的充满了古人的祷告，就是用神的话语去祷告。我们今天念主祷文也是有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跟住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去祷告，我们的祷告就更蒙福，更得到神的垂听。然后我们看第二个，为什么但以理在这个祷告蒙恩呢？第一个就是因为他以圣经做基础，第二就是他的祷告是通过心灵的预备。第三节，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弟兄姊妹，再一次给我们看到，原来祷告不是坐下来开口就投求这样求哪样一个行动很可惜，很多人有时候我们祷告就是这样，我们这样简单的祷告还是腾不出每天五分钟十分钟的祷告。但是但以理在这里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的祷告是经过心灵的一个准备。什么准备呢？就是进食披麻蒙灰。我们来看一看这进食，进食是什么一回事呢？就是我愿意有一餐两餐的饭我们不吃，专心祷告，把次要的事放下来， 专心祷告，进食就是说那个食物就是那个次要的事啊。当然有人说哦，食物不是很次要啊，我不吃的时候就很不舒服啊。但是我们应该也知道，食物总还不是空气啊。空气我们呼吸了，我们几分钟就没命了。但是食物，我们是可以半天、一天、三天、四天不吃是没有问题的。最近我们知道泰国的一般足球队的队员他们困在那个山洞里边多长啊？七天才被发现。他们七天里边，他们见证什么都没有吃，因为他们以为几个钟头就出来了，没有带什么食物，所以他们七天就是只能够喝水。但是是可以的，原来我们看到是可以的。为什么我们进食呢？是因为我们愿意预备自己的心，专心投入祷告。在马太福音十七章有一个有一件事发生了，就是有一个人带出他的儿子来见耶稣的门徒，这个儿子呢被鬼附上了，鬼呢就附上他的身体，然后这个人呢就带出他来，就求那些门徒说请你替我把鬼赶走。那些门徒呢就用尽他们的方法赶不出来，因为那个人没有办法了，就是说这个还是要麻烦耶稣了，他就到耶稣的那里求耶稣，耶稣呢就把这个鬼赶出去。然后那个门徒就很惭愧了，圣经形容他们暗暗的就问耶稣，为什么我们把这个鬼赶不出来了？耶稣就说，你们没有信心。但是他指出还有一样，就是他说这一类的鬼如果不进食祷告，他总不出来。所以弟兄姊妹那些门徒的错误就是他们以为喊几句口号鬼就出来了，你把奉耶稣的名赶你了，他们以为喊口号就口号就可以了。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准备，我们经过心灵的预备才能够完成这个工作。然后披麻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代表人在主的面前谦卑下来认罪悔改的一个表现。当人披麻的时候，就把平常穿的衣服，好像我今天穿的西装不错就是把我们平常穿的衣服脱下来，幻想这一种平价的粗糙的和颜色很黑黑的一个衣服。这些衣服呢在当时呢是用山羊毛或者是骆驼的毛所做成的，不过当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就用了中国人一个比较了解的一个字，就是麻也是中文里边就是平价的一些布料的一些意思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当一个人平常的衣服越漂亮的时候，这个对比就越鲜明了。有一个很出名的例子，就是在旧约的约拿书约拿到了一个大城市里边，尼尼微城里边宣布上帝要审判你们了，你们犯的罪实在太大了，上帝要审判你们的时候，然后圣经说从王帝开始一直到了平民，他们都穿上麻布，尤其是这个王脱下他的王帝的衣服，吩咐全城的人都要这样做，连动物都给他披上这个麻衣。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们在神的面前除了进食那么心灵的预备，还有一个谦卑的一个预备。然后蒙灰 蒙灰呢，就是代表古代的时候，他们有忧伤的事，有家里面失去了一个人的时候，他们就把灰放在头上边啊，整个人都是有面也有灰，代表人在上帝的面前忧伤啊，不是说啊很伟大的啊上神求，这样还有一个忧伤的灵上神求。所以三样加起来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注重祷告的预备。但以理在当时是地位很高的，他差不多是今天的总理的一个那个时候是超级大国里面的一个总理的一个地位，但是他还是谦卑的，预备自己的心灵，才开始这个祷告。更值得我们欣赏的是他这一切坐在神的面前，他没有坐在人的面前啊，就是假谦卑的坐在人的面前，他就单坐在神的面前，没有人知道，就好像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你们进食的时候不要把面孔做得很难看，使人看到你在进食很虔诚，你们进食的时候要进到房间里边，你的父在暗中看到你们，就应允你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但以理的祷告为什么蒙恩呢？第一个，他是基于圣经的；第二，他是有心灵的预备；第三，他蒙恩祷告是因为他迫切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把自己都包括在罪犯的当中。第四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然后跟住由第四节到十五节都是在数算神已经清楚的向以色列人颁布的典章律例，向守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警告哪些拜偶像的离开神的就得不到神的保守。当神保守我们的，我们就得到特别的看顾，但是如果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就用自己的力量面对前边的困难，结果以色列就是这样，他们定义离开神，所以呢神就让他们自己面对这个巴比伦这么强大的一个帝国。不单是这样，更可怜的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边，以色列人看到被巴比伦欺负，他们更加不相信神，更加的埋怨神，就好像十三节的没有求问耶和华的，没有去寻求神的恩典的，更没有回头要离开罪孽的，没有要明白神的道理的。我们中国的文学界出了一个怪人，我只能够称他为怪人，他叫伯阳，有些人喜欢他，有些人很不喜欢他。他的作品，他是一个学历史的，他最早的作品里面呢就是攻击一切当权的，他就批评所有的皇帝都是外党。他说他做了一有权力了，做了皇帝的腐败。然后他不单是批评掌权的，在八十年代他又出版了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我看过了，就是举出很多中国人做的不好的地方然后他又出了一本书叫做死不认错职，其中呢是收了51篇这是一个例子，死不认错的一个例子，就批评中国人，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死不认错。 就是好像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当我们不肯认错、不肯认罪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进步的一个机会。你没有破碎，就不能够重整。认罪其实是一个破碎的一个经历。其实如果犹太人他们离开神，以色列但以理是一个例外。当但以理还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王帝犹大王就是约雅敬，我们刚才谈到的列王记下第23章形容他是一个不好的王帝，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带领国家拜偶像离开神。当时但以理只是一个十多大概不会超过20岁的一个年轻人，肯定十分聪明，因为被看中带走，所以肯定是聪明的一个人。他不单是聪明，他对神的信仰十分的坚定，这个从后来我们都看到了，就是他对管理他食物的那个巴比伦的官就问他，我们可不可以不吃你们拜偶像的东西，我们吃素就可以了。然后那个官准许他们，他们就吃素了。然后后来皇帝命令不准向任何天上的神、地下的什么东西祷告，只能够向我祷告，那个王啊，他想做神啊。但是他虽然知道这个命令，还是一天三次向耶和华祷告，以致被丢在狮子坑里面，然后他还在里面保住他的信仰。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他的信仰是很好的。但是他虽然没有离开神，但是我们如果从第4节到15节看他的祷告，他明显的把自己也列在罪犯之中。他每次都是用我们作恶了，我们得罪了你，我们没有听你的话，我们需要向你认罪。他没有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地去指责其他的人，结果他的祷告成为一个蒙恩的一个祷告，这是很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有时候我们的团体出了问题，我们的教会出了问题，我们有时候站在一个道德高地啊，这样不对，这样不对，但是我们可能也应该学一学但以理，我们都有错，这个情况我也有责任，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然后第四方面，为什么这个祷告蒙上帝的喜悦了？这是他祷告没有祈求减少刑罚，他只求落在神的怜悯那边。16节到18节，可以讲是这个祷告里面的求情的部分。他认罪的部分很长，4到15节，然后后边的有3节就是求情的部分。16节，他求神的怒气转烧。17节，他求神用脸光照荒凉的圣所。18节，他求神择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犹大荒凉的地图。然后在18节这下半节，他就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们在你的面前恳求，原不是因为自己的义，乃是因为你的大怜悯。在这里我们应该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无论我们为自己祷告，为其他人的祷告，有时真的不需要列出我们期望的后果。其实我也很明白，我们很自然的 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列出我们希望得到的效果，好像生病的希望他的病好，掉了工作的希望他好快的找到一个工作。但是在但以理在前面给我们一个榜样，他没有列出，他看到这个地的荒凉，他没有列出，就是说主啊你派多少人回来，主啊你派怎么样回来啊，你感动巴比伦巴比伦王或者波斯王怎么样恩待我们，他没有这样做，他就说我们情愿落在你怜悯的手中。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可能我们的记得是保罗在回耶路撒冷，他步道旅程要回耶路撒冷，然后要经过以弗所，以弗所是他很爱的一个很关心的一个教会，但是他不想进城了，就被他们留住了。他就特别的是在外边的一个海港的一个地方，就派人去请以弗所的长老来见他，然后呢就在那里和他们一同祷告。他就提醒那些长老，你们要谨守你们的岗位，你们为自己谨慎，也是为群羊来谨慎，因为有试炼要领导这个教会，也是有豺狼要进入你们的当中，引诱门徒伤害教会。但是我们之后我们看到保罗就跪在地上和他们祷告，他求什么呢？他没有列出他期望的果效，他说我就把你们交在神恩惠的福音里面，神知道就好了。有一个故事就讲到一个小城市里边有一个医生，有一个护士，没有医院，所以呢那个小城市里边的病人呢，大病的找医生，小病的找护士，医生的收费还是蛮合理的，蛮公平的，所以这个医生的生活也不错。但是护士的收费呢就很便宜，很明显的偏低，所以他的生活也是很简单。有一天这个医生就对那个护士说，哎，为什么你收费不高一点呢？你不要误会，我不是说你把这个死墙弄烂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看你生活呢这么简单，你应该可以收费高一点呢，他们负担得起啊。这个护士说，医生啊，人生病的时候什么都负担得起，最穷的也负担得起生命嘛，但是他们还是有限的他们开支也是很多，我自己一个人嘛，没有结婚，简单的生活就够了。这个医生还是觉得自己有理，他说，他就叫他的名字，他说 God knows you for more， 中文就是说上帝知道你值得的，你听我话吧。结果牧师就说医生你告诉我了，你说神知道这个就够了，神知道就够了。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也是有很多的期望，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同样的信心，主啊你知道就够了，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提出来的期望不可能不是最好的，我们的祷告有这个信心吗？然后但以理最后给我们看到他蒙恩的给我们学习到的，就是他祷告里面关心的倒不是自己的好处，他竟然是关心的是上帝的荣耀。十九节他说，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为你自己的名不要延迟，因为这个城和这个城的居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他关心的就是神的名字， 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表达他心中一个难过的地方，很罕有的他表达自己心中难受的一个地方，他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没有人求耶稣基督的事，他心里面就很难过了。很可惜啊，今天有时候我们也是犯了同一个毛病，我们的祷告有时候就是还是关心自己的事，还不太关心上帝的事。我们做父亲的我们都尽力为我们的儿女供应他们，但是有一天如果我们的儿女来到我们的面前，不是单求钱的，而是关心我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肯定做父母的更加的快乐，我相信上帝也不例外。在结论的时候，当你的祷告蒙恩得到神的喜悦，21节我们刚才没有念出来的，就形容在他还在祷告的时候，就有一个天使叫加百利奉命如飞而来，对他说，你起初恳求的时候命令就发出来了，要回应你的祷告。跟着我们就看到24节之后，这个就给但以理一个很深奥的一个启示啊，结果我们今天就不看了。简单来讲，神真的以但以理被带走的年份奇迹满40年，让犹太人回归故土。这件事发生在波斯古利王元年，这是我们刚才说的2年之后。但是如果我们看但以理书看上去，在10章第1节，波斯王古列的第3年，就是说再过2年，但以理还在那个巴比伦这个境内，还在里边。很明显他没有份去回归，没有份回到他的故土。可能他的年纪大，可能他的地位很重要，所以王帝不放人。但是很值得我们学习欣赏的，就是他虽然没有享受到那个祷告的那个果效，但是他还是切切的为自己的国民来祷告。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神那个70年是什么的算。如果但以理没有这个祷告，那个70年回不回是从犹太王国才计算，这个我们不知道，属有他的权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从这个祷告，我们真的学到功课啊！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学习祷告，这建筑在圣经的基础上边，也求你给我们的祷告有心理的心灵的预备，也求你叫我们在我们的祷告里边也注重你的荣耀。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